欢迎收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是 Eddie，
我是娜娜。
今天是
7月16号，礼拜四的晚上8:33。
距离上一次录音好像有点久了，娜娜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
因为上一集我就不满意，
这个砍掉重练，
我没有办法让他出来见客。
他是一个很那个质感，质量控管很严格的人。
没有了，反正我们上一集是讲了那个
周杰伦的坏话。
哎、欸，不是，是彼得潘。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棒，可以讲得更好，所以我就决定让上一集收进我的小抽屉，改天再出来给大家看。
好，所以我们也会，如果想听彼得潘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另外仔细的准备一下，之后讲彼得潘给大家听。
对对，或是大家都可以用 IG 小盒子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故事，或是你直接在那个 Apple 的 Podcast 的 App 下面留言。
对，拜托给我们五星。啊、IG 的话可以搜寻《童话里都
是
骗人
的》，
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好啦，这集的话是想跟大家聊聊生肖这件事情。
十二生肖吗？
你属什么？
蛇。
猪。欸、你属蛇？怎么可能？
你属什么？马。
我也属蛇、啊。
脸那么长，你马吧？
不是，我是小，我是蛇尾。
我是蛇头。
怎么可能？
我蛇，哎、欸，等下讲生肖，我就会猜到你。
那你不属龟，不然多难听。
这个笑话也太老派了吧？
有吗？有这个笑话吗？
一定会有，吴宗宪的节目一定会讲这种笑话。哎呦，幸好你不是属龟，这种感觉就是他会讲笑话。
OK，
我猜等级的。
好，哎、欸，我猜好歹也是以前的指标性的综艺节目好不好，
就物化女性的节目啊。
OK， 但刚刚是男性的声音，不、嗯、
就是一样的意思？
好啦。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十二生肖的由来。这个故事呢，其实还蛮简单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基本上就是一个赛跑的故事。嗯，对。但是我有去看了一下，它有几个版本，然后我就其中选一个比较详细的头尾跟大家讲。总之呢，有一天玉皇大帝就是觉得这个人世之间都没有在计算年月的方式，他觉得很困扰，然后他就跟土地公说：“哎、欸，
土地公，
给你一个小任务。”
土地公也太无聊了。
土地公。请你给我倒沙缸，我想呗，请、
這個、台语好烂，不行了。然后呢，
我想要请动物们就是来做一个小竞赛、嗯、然后就来决定就是那个前十二名呢就可以每一年轮流当地球上的王。好了，可能不是地球啊，人间啊。在玉皇大帝的世界应该没有地球真是。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还要请土地公协办。
这就是那个啊，长官突然间有点想到一个什么政策，然后就说那个谁谁谁的大家开会，
对
对，
就天庭就是那个指导单位，嗯、
没错，然后就
说主办单位土地公，
那明天给我报告完整应该可以吧？
对，
大家就会说嗯可以，然后内心就会觉得，然后在家狂打字。
这是你讲的、哦，我想土地公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嗯，总之土地公就是叫来很多动物，就森林的动物，说：“哎、欸，我们要来办一个比赛，那就前十二名的话，你们就是可以轮流当王。那所以呢，动物们就会回去睡觉，然后讨论战略。那在那个时候呢，猫跟老鼠非常好，我相信这边开始大家就有印象了，因为都会说什么：哎、欸，为什么没有人属猫？然后就会去讲说：哎、欸，其实是被老鼠害的。总之呢，猫跟老鼠是好朋友嘛，然后他们哦，他们的这个任务呢，这个赛跑有一个地方是其实是要渡河啦，有一种是说有一个段落是 有一段路是河，啊，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只有要渡河比赛。
我怎么记得听过是一个跑步？
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铁人三项，就是有河跟
铁人三项，牛在那边踩脚踏车，
铁人三项没有脚踏车啦，就是有跑步跟游泳，然后有一种版本是只有游泳。
铁人三项不是跑步、游泳跟脚踏车吗？
对啊，对，我就说没有脚踏车没、哦，就是没有脚踏车的铁人三项。好、嗯，总而言之，就有两个版本，可是它那个关键的决胜点都是在游泳这个 part，、嗯、因为老鼠跟猫都是不会游泳嘛，嗯、但其实猫会啦。
猫是大部分猫都怕水啊，
但有一些猫会。对，那老鼠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打没、嗯、然后总之呢，这个老鼠跟猫就想说，哎，我们两个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渡河，所以他们就去跟那个水牛打个招呼。
Buffalo 吗？
因为那个牛就说，哎呀，我的视力不是太好，所以呢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指路是太好了，这样就好，那我们就一组啊，这样。接下来就又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猫根本就睡过头，然后老鼠就是也没有要叫他，
很符合的设定、欸。
对对对对对，
设定还蛮符合
的。猫就是睡很爽，然后老鼠就是假装忘记说我要叫他吗？哦 ，oops， 忘了出门，然后就走了。对，但是有一个版本是他们一起去，嗯、但总之他们都上了水牛的背，然后就在河里面开始哒哒哒狂渡河这样、嗯。然后就在快到的时候呢，猫睡过头那个版本，但就是老鼠扑通就跳下去，然后直接当第一名。
就是、
然后但牛也就是比较拱拱，就哎、欸、好嗯好，那我第二名也不错。
随便数牛。
对对对对，啊有一个版本就是猫有跟他们一起去的，啊就在快到的时候被老鼠推到河里面。然后就没了。
这也他母猫接力鼠的版本吧？
对，所以他们就说后来为什么猫会一直追老鼠，嗯、就是要解释说，哦、哎，是十二生肖的时候老鼠背叛他。哦，对，所以猫后来看到老鼠都会很不爽。嗯嗯，大概就是这样。
讲到猫，我就想要补充一下，其实，在越南十二生肖是有猫的，你知道这件事
吗？啊、哦，对对对对
对，他们把就是鼠牛虎。兔拿掉，然后变鼠牛虎猫，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好可爱哦！
应该是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写字的时候传进去，卯这个字听起来像汉语的猫，所以他们把就以为是猫，因为以前是用子丑寅卯来记十二生肖。Oh.但现代人就会觉得那些字有点难懂，所以就用成鼠牛虎兔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微微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是
你说老鼠怎么把猫踢下去
吗？不是不是，是他们比的是渡河的顺序。哦，所以你想一下这个顺序，鼠牛，然后是虎，然后是兔。哎、欸，我请问兔是怎么游过去的？
肯定用跳的啊。
然后再来才是龙。哎、欸、，Excuse me， 龙不是应该是最快到的吗？
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
有
龙则灵。
对啊，应该龙应该是最快的吧、啊？对不对？
还有蛇啊，
蛇就小龙就算了，鼠牛虎兔龙蛇也可以嘛。OK， 羊 ，Seriously，
羊应该会那个吧？就是全部进水。
那猴鸡狗猪，鸡 ，Excuse me， 鸡
用飞的，用飞的，
鸡哪会飞啊？
有一些山鸡是会飞，
而且狗也给我加油一点好不好？
狗爬是很慢啊。
然后猪，
猪可能是用飘的吧？
可猪怎么飘得过去？但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兔啦，兔真的是怎么回事？哦、然后龙真的要检讨一下，大概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反正这个故事的 bug 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后面的为什么这么慢，
對，
就只能解释猫不见的原
因。没错，而且牛居然是第一名，我也不懂。
你讲到羊，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你知道我们纽西兰有个工作叫扶羊人吗？就因为羊是那个毛很多嘛，所以进水之后他们会倒下来，就是没办法过河。
可爱哦！
所以在那个纽西兰，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他们那些羊毛还没剃掉的羊会倒在地上起不来，太重。然后他们会找会有那个是打零工，有些打零工的人会过去把那个羊这样撑起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
感觉超臭。
站起来应该就可以了啦。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十二生肖的故事呢，其实。也背后没什么大道理，
没有吗？我以为你要讲一个
，没有，我是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属什么生肖人最好，福利最多，
福利最多，
或说生小孩要让什么？
啊、
为什么？
在台湾吧？
怎么样？
就是我们受到
小龙女
传统龙，不是小龙，小龙女感觉就是很那个哎、欸，很
会过敏。
小龙女为什么会过敏？解释一下，
就是、过耳过敏儿，不是已经一个广告？过耳过敏儿。
你最近有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乡土剧八点档？
我知道，他们是翻拍《神雕侠侣》，
我真的要气死！那个雕有够，那个雕实在是
怎么样？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小龙女跟那个杨过是在那个任贤齐演那个版本，
哦、然后那时候那个版本，
那个雕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雕是那种就是大卖场外面发传单的那种布偶等级的雕，我就觉得说 ，excuse me， 你怎么可能飞得起来？你不要骗我
了，他不用飞起来啊！
不是因为以剧情就会说，我们乘着这个雕一起飞出去吧。Oh. 我就看着那个雕，就想说，来啊，你拍给我看了。
哎、欸，我真的很讨厌任贤齐那个版本哎、欸，
为什么
我不行？
一波还未平息，
因为我是先看了任贤齐演那个《笑傲江湖》啊，那我想说你就不行啊，你就是令狐冲啊，令狐冲跟杨过绝对是不同人。
我是觉得任贤齐的声音太让人家出戏了。他的声音很，
你说太沙了吗？
就是很
频率太高，
就没办法融入任何一个朝代。就他演什么角色，他就是
太现代了，是不是？
有另外一个
演员，就跟张震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跟
张
震
一说话就马上大出戏啊！
对对对，就他演之前演那个什么曹操、三国还是赤壁，
都有
赤壁
有，
他演赤壁的时候，
他演卧虎藏龙，
一讲话我就觉得说，
你就想说放过章子怡、欸欸，
现代人吗？是吗？
对啊，
还讲一些就是那个什么诗词歌赋没有，你就现代人。
原罪是不是？应该考虑、
啊。可是他长得帅，算了啦。为什么讲到这个？哦，哪一个生肖的福利
最
多？我觉得属龙最多，是因为台湾的文化当然是受到以前就是华人文化影响。
你是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吗？
嗯，有一说是这样子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很喜欢讲这句话吗？
哇，你这很华派、欸。你说三十年前吗
？Whatever， 现在应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龙的传人。我的意思是，大家。爸爸妈妈还是会觉得小朋友在龙年出生是很棒的，
生个龙好像很吉祥，
龙宝宝啊！不是你去翻开那个内政部的资料，龙年出生的人都蛮超多啊。然后蛇年也还可以，就是
小龙、
小
龙、
啊、小龙子、小龙女嘛。
谢谢，
你是
我是小龙女，
蛇尾巴，
我是蛇尾巴，
蛇尾巴
又来了，你是蛇头，好险你不属龟，又要再讲一次，
好烂。
真的好烂。好了，没有，但我其实觉得啊，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 就
是选择生肖吗？
选择要把小朋友生在哪一个生肖，就是刚好那个时间没有落差太久，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小孩要是那个生肖等12年。
通常大概
没有隔太久，没有隔太久的话，我其实会建议大家让小孩尽量是属虎。
为什么？
我觉得属虎真的很方便。
虎父无犬子？
不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属虎啊，就是很多禁忌。
例如，
例如，你看我们的生肖，我们是安太岁嘛。
属虎的人很多婚礼不能参加，对不对？
没错，属虎的人
可以很多红包钱。
很会对冲，属虎的人基本上是，比方说不能探病啊，然后不能参加喜宴啊，
好棒
哦、不能参加丧礼啊，
好棒哦，
是不是？
好棒哦！
他们就是，
但是我们收到那个，我们收到那个什么商议会有什么晚联、我们还是可以跟公司请假。就如果属虎的话，
你只是跟亲戚说不好意思，我属虎
想冲，但是晚联还是可以寄给我，然后可以跟公司讲说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晚。
反正就是我觉得属虎其实蛮方便的，因为你就很多事情 不用做，而且大家说有一说是说属虎的女生会克夫，所以你看多好，这也不用结婚了。
等一下，是这个原因吗？
那 Slimase 克夫 des， 然后就啊，那算了，那边交往就好了。
最后一点不算是好处吧。
我跟你讲，大概有哪些好了。认真的，不可以观礼，就是你不可以去看人家那个新郎新娘观礼，你会害人家失和。那当然也就不能当伴郎或者伴娘，也不可以闹洞房，早早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不可以进孕妇房间正好，反正呢孕妇要生摇很久就拉倒。不可以进产房 ，even better 是男生，他说老婆对不起，我不能进产房。
很多老公都很想进去产房拍，好好
然后进去昏倒在地板上，
很少会昏倒，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知道你
是不是很好？
欸、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有一个，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昨天刚好是金曲奖颁布嘛。
啊，对对对，
那你知道
入围
金曲奖金曲奖入围的时间颁布，入围的奖项颁布、然后有一位入围了5项还是6项？6项吧，许哲佩。嗯，你知道他在哪里收到这个消息吗？
哪里？
他在产房，就是他那个时候。颁奖典礼的时候呢，入围公布典礼的时候，他正在临盆，
然后生出来了吗？
他生出来一个小宝宝，就二宝，就是一个小男生这样。你要总而言之，他是说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在发那个讯息说谢谢大家的关系，我妈药还没有退，我等一下再回复大家。我想说，等一下再跟他讲啦，让他生完，
好辛苦，
就是他已经生完，就让他恢复之后再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那就很开心呐、啊。
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生到一半的时候，徐佳蕾
入围了
6项哎、欸，然后就。
在9月以前瘦下来穿礼服好也好累，压力好大，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我为此还去查一下许哲佩的资料，他这张专辑入围的那个内容，哎、欸，大家离题一下，这张专辑入围内容，他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因为他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嘛，然后他还有个身份，他是知名的美国催眠师协会认证的催眠师。他说这张是催眠专辑，然后就想说啊，
我知道他住北投而已。
是，我就想说催眠专辑，然后在临盆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小孩，真的是也太多梗了吧？这个人，
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华语流行，我觉得很抱歉。我唯一有在听的就是这一次入围，我真的有听完整张完整专辑，应该就是9M88。
哦，9M88。
对啊，而且那个最高品质静悄悄，还有入
编最高品质静悄悄，
他还有入，就是让蛋堡入围最佳编曲吧。
哦，这首歌有入围。
哎，制作人，制作人。
但你会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第一句的歌词是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
。他说他在进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戴
上耳机。有啊，我刚才发一个限动啊，我就说2019到2012人生 BGM still， 就是这还是我。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
我最近有另外一首歌是，
或许你可以进办公室就把耳机拿下来，然后不小心就你知道拔出来。之后他还会继续播放，然后就变扩音模式，然后就可以放。有时候要懂得闭
嘴，但我大部分真的是想对我自己说。
哦、你是想要你闭嘴，还是其他人闭嘴？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多闭嘴。
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我，哎、欸，我很常讲完什么东西之后，自己很后悔。
哦，真的吗？
所以你看，我属虎的话多方便。就不好意思，我属虎。
我克，对不起。
我天生就是冲。
不可以这样。
这不好意思，我属虎。
这样就是没有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
对啊。不是啊，哎、欸，你想想看，你就不
想去，你也太不支持了吧？
我的意思只是说，属虎很方便，就是当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借口比较容易成立。
但就不能去做这些事啊？
我就觉得也还好吧，因为想看，如果你
婚丧喜庆都不用跟，
哎、欸，你现在生小孩，未来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会有多疏离？
哦、oh ，
你可以的话，就是远方打个卡，录个限动不就得了？ Oh、你真的有必要去产房里面吗？你真的有必要去闹人家洞房吗？而且你想想看，丧礼什么你不想去？
现在还有在闹洞房吗？
你只要说一句"我属虎"。 没有人会怪你耶，
真的
耶。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远房亲戚什么，然后丧礼你说我不想去，你看看等一下会怎么讲你哦，那安内啊，
就工作啊，
哦、笑脸哦，
就工作啊，
没有人会理你，但人家说すみません、疏忽です、
no.
啊，没关系，
没事，真的辛苦辛苦，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
那白包也不能收，
你还是应该不至于到不能收，
你就写娜娜，然后疏忽、
欸、可是
刮好，然后白包还退回来，
我说光是不用去就得了吧。
这件事情也不会天天发生，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而且你可以把这个球丢给接球人，因为你想看，如果在你疏忽，然后你还是要去，然后对方还跟你说，但你疏忽还是不要来好了，谁的错？
他的
错，对不对？
好棒哦！
对不对？整个发动权到你手上，然后如果对方说疏忽没关系，你来，你还说我真的不想害到你们，我是觉得大家宁可信其有，就是对不对？我不想害到你们呐、啊。然后对方会觉得说啊，嗯、
好
吧，好
贴心哦。
对呀、啊，我讲进可攻，退
可
守，这就是最棒的生肖。
那你十二年才能生一个、啊？
今年是鼠年，我奉劝各位就是想要生的朋友，
再忍一年，
稍微 hold 住一下。让他属虎，就是给宝宝最好的礼物。
带个 I O 你，
对，这是干嘛？你干嘛业配啊？我们又没收钱。
但是我太喜欢早餐店阿姨，她上架了、啊，数位串流听到爆。
有，我有听啊，但都是、哦、
喜欢。
OK， 我只能说属虎就是给宝宝最好的礼物。嗯，而且鼠养了虎胎之后，
我以为你要讲一个办公室的习惯才聊这个虎。
没有啊，我就是
只是单纯觉得可以省下很多的那个丧葬费用。
没有啊，再往后讲，我就是真的要开始攻击一些。
说，那我来讲一个关于就是婚礼的东西。
好啦，我讲一下啦，反正就是，
我还想要代替你承担这个，让你讲。来，我听。
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属虎，
嗯，
然后呢，他就是很多事情他都可以不要参加，
嗯嗯嗯，
对。可是他想参加的事情他还是会到，
嗯。
那我就会觉得 what the 就是这样而已。
你说卖弄自己的生肖吗？
哎，对，因为他就是会很多很多东西，他都会说他不能到。
然后说我属虎会相冲哎、欸，
而且你知道，例如说有很多时候你真的需要家族人一起帮忙，例如说家里面办丧事，你就真的需要很多人，比方说一起去折莲花，
对，
或者说大家在那边就是互相支持，
嗯哼，
或者就算是虚应故事，可是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可是有一个人就可以说我属虎，然后不要到。
属虎不是只有正最后的仪式不到啊，
他就会从头到尾都不到啊。然后他也，而且他也不能去医院，他连看病都不能去。
可是很熟的人不可能不去吧？
但我只是会觉得说，
还在跟大家族本来就不熟，
也不至于哎。可是，在他想要到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
反正他也要有理由，就直接用这个就对了。
不过也可能跟我本身有些关系，因为我就是其实有一点铁齿。
你说不信这个吗？
我觉得。嗯，我不是排除这个可能性，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跟这东西可能没有缘分。那如果缘分到了，就是我必须要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自己让我领悟到他。但在那个缘分不到我之前呢，他跟你的缘分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压我。
你讲好像让我想到我们上一集讲乐透的剧情，就是还没有，
对啊，
还没有到怎么样？
对啊，对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这个东西有什么缘分，你自己顾好就好了、嗯，你不要拿你的这东西来跟我讲。就是我、嗯、I don't buy it， 就这样而已、对啊，而且我会觉得他自己也会，比方说有些情境说不能到，结果到一些关头他还是到了。那我请问这个逻辑怎么算、嗯？
那如果他不讲说生肖关，他是说是工作的关系呢？
那我可能还比较能接受，
就是用这个，
但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了吧，是不是？
那真的是不能用工作来讲、欸。
就你会不会气嘛？
我会啊。
他就说我属虎不能到，你就会觉得哈
哈，
现在是什么时候？那边跟我讲这种屁话。
嗯嗯 嗯。
对啊，而且你要就是、我不懂，我就觉得这有点迷信了、啊。
他可能除了找借口之外，他也很不想要来这种场合吧。他感
觉
跟这个人没有熟，就是亲密关系没有很好吧。
所以我就觉得很瞎、啊。
嗯，我觉得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责任，可是对有些人来说是能够推就推，就是有些人是很没有办法背负这种亲密关系，或是亲情之间的责任也没办法。
嗯，
有些人是会逃走的。我那天来看一个心理师的专访，然后他就会说，虽然我们会觉得有些时候会说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是要离开我，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嗯、然后他就说，你先定义好怎样是好，怎样是亲近关系。然后当这一切都定义完之后，你也都排除这些状况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你要接受有些人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接受亲密关系、嗯，有些人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对他好。
嗯，
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到那么深层耶，我只是觉得
他单纯就懒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很受不了有一些长辈，我必须使用长辈这个词，因为我的生命经验里面遇到拿这个事情来压我都是
长辈，
他们会拿很多伦理关系或是就是你知道亲情里面呢大家是什么，就是亲戚状态，我是什么辈分，你是什么辈分，然后拿这个东西来要求我，对，那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很不买单，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都是独立个体，我也是成年人了，就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获得我的尊重，那就请你做出
行为，
请你做出让我会尊重的样子，不要在那边跟我说一些什么
我年纪大就尊重我，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会得到任何人尊重的好不好，
我觉得在早期的年代，早期在我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还蛮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但到现代这个社会我觉得还蛮多人有办法意识到这件事，就是你刚刚讲那一段，就是你请你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是值得尊重的，
对啊，而且那我可以明白就是那一代的人有他们的压力，因为他们可能从小长大的时候就是活在这个伦理框架里面，他们就会觉得我以前都是这样被要求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应该要这样服从这个社会规范或什么的，
但这不就是每个世代跟每个世代都会有的问题吗？
所以我说我可以理解那个世代难题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个世代之后，我自己期许啦，我觉得我们这世代人就是年纪再大一点之后，我觉得不会拿这个事情来说嘴，因为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是很有共识的，
就是以结果论吗？
也没有啊，就是说不要拿辈分出来互压，因为拿辈分压真的没有什么道理。
我也觉得拿辈分压很不好意思，
就没有什么道理啊。
我也是在公司被说，Adi 哥，我就会说不要这样子，真的不要这样。
对啊，就没有必要啊。就我们真就事论事，然后因为职位或是分工的关系，有一些事情我做决策，那也只是因为在现在的分工下面是这样，不是因为谁年纪比较大或者谁进公司比较久，那就是组织分工的状态。
你到底是被压榨到什么地步？
我没有我就觉得亲戚里面大家太容易会觉得说，你今天作为一个好，你要说你是长辈好，那我也可以说长辈为什么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关心晚辈，或是你为什么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就是给予晚辈一些好的指引或是照顾呢？就是如果要追究这个东西的话，有一大堆可以讨论的啊。然后你不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在那边跟我说我要对你有礼貌，那你要到底是什么？就是表面上说嘿嗨你好谢谢这样吗？
但有可能反过来想，是他什么都不剩，他只剩这个，
那就拜拜啊，
他只剩年龄可以让他拿出来讲说，那你要尊重我，因为他已经没有自尊了 maybe。
那我觉得大家就不要见面就好了，
因为太自卑，
那就大家并不相见就你见到我你也不会开心啊，
他就不会来折纸莲花啦。
我就是因为这个
反正他那么
对啊，
但后来没有讲开就算了，
不是那就是很遥远的亲戚啦，
那就算了啦，
拜拜啊，
算了啦，遥远的亲戚
反正
遥远到你见到都不知道叫他什么吗？
所以我是不是有点羡慕现在同婚的状态？
我以为你要说羡慕有属虎的人。
不是，还是有点羡慕。
现在同婚的状态什么意思？
我还是建议大家生属虎的宝宝，是因为如果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东西对付他。所以就是有这个技能用不用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总比没有好。
就有刀可以藏着。
对啊，就有你遇到这种逻辑的人，就跟他说啊 ，Oops。Guess what？ 我也属虎，
但我还是来咯。还好啦，这件事应该比较难发生在职场，可能就是亲戚家属关系吧。
我都想到我同事有跟我说，
职场上也有人说我属虎不能怎么样吗？
不是，是公司会选属什么人进来，老板会避，就是如果这个人会跟他对冲，这个生肖一开始就淘汰，所以公司会没有某一个生肖的人。
真的还假的？
我有听我同事讲，就我现在的同事讲，他前公司，你知道他老板是那种你进公司来对不对？
先看生肖，
他有算过，然后他会帮你决定你要坐哪里。
哦，
你就要坐这边，
这
个风水就是你要坐这，
这蛮好的。
然后如果是特定生肖的人，绝对就是不录用。
我可以理解，因为像我同学被找去开合伙开公司，然后那个找他开公司的人，就他们以前有合作过，在公司上，就是他是一个原本是雇员，然后他后来离职之后去其他地方做事情，然后后来那个前老板就回来找他要创业哦，是我们两个，我们好像三四个人合股一起开一间公司吧，但是他那个老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过命盘，我们两个是合盘，然后因为他的那个你知道命盘有所谓的十年大运跟十年小运吗？
我不知道。
小运的时候你就是要退居幕后，你不能做重大决策的事情，但
幕后不会做重大决策哦，太瞧不起幕后了吧？
比如说你现在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可能会有合伙人，就会把重大决策交给合伙人，那你本人就是可能做一些其他行政疏忽，去做那种人际关系的连结。 对，那如果比如说公司要搬家，公司要上市上柜，这种就
让另外一个人决定，
就避开，就反正就大小运的问题。然后大运的时候，就变成你这十年是最旺。然后他找到合伙原因，是因为在他那个老板，那个大老板，他十年小运，十年大运结束的时候，刚好接我朋友的十年大运开始。
哦，
我就觉得，嗯，
那他们现在还好吗？
我说还是我就是现在先买一下你们公司的股。
那如果有人一生都是小运呢？怎么办？
没有一生都是小运。
那如果70岁才走大运呢？
有，真的有，就是轮到你很晚才到那个时候。
什么？
所以有些人一生不顺遂的时候，那个命盘的人就会这样讲，就是你就是很晚，
还没到。
就比如像苏轼有没有？好像50岁才中状元嘛，还是什么的？他不是考？
我不知道。
苏轼三苏啊，有一个是已经考到
海南岛吗？
有一个已经考到就东坡肉是不是？
不是啦，
三苏其中有一位就是很晚很晚很晚才得到公平公民受禄、啊。
我不知道哦，我先跟你说，请你自己对这段知识负责。
我对这件事。负责对。
那你知道我其实以前大学的时候很爱算命吗？
真的，嗯，
我可能有讲过。
你刚刚不是说缘分不到吗？
不是不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讲，单身，单身的时候会很想算命。
天哪，然后呢？
然后我真的什么都算过，我算过手相，我算过水晶球，我算过塔罗。
好，水晶球你看到什么？跟我讲一下。
我忘了，但总之我算过水晶球。
是那种大家梦幻当中进去一个黑黑的地方吗？
我跟你说，
你跟我讲一下算命的场景。
是很有名的水晶球。
是怎样？里面有魔幻舞台吗？
是在东区，在东区的那个地下街有一间叫紫菱的那个馄饨店旁边，
然后呢？
那是那个、啊、
叫紫菱的馄饨店、啊、
不是，反正总之他是我们另外一位朋友，是 Andrew。
Okay,
Andrew 推荐中文系联名。
好了好了好了，
他们说
现在 Google 工作，
然后我就去算，我还特别就是带，
你该不会前天晚上还特别净身吧？就洗澡
也没有
冥想，
我就是带 L A 女孩去算，就现在在 L A 的女孩
，OK，
室友、嗯，然后很可怕，
很、嗯、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段落，
等等，我想你先跟我讲一下场景是什么好了。
他
就是黑进去黑黑的嘛，然后都布嘛，还是其实就是一个光明激进的店面。
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区顶好啦，东区
那边有算命街、算命城，我知道。
东区顶好下面，他那个很小小的摊位嘛，然后他就是会，其实呢，他那个都是玻璃啦，就是你都看得到外面，他用帘幕把它拉起来才能隔起来的那种。嗯、然后每一间都很小，可能就一两平这样
而已。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进去之后，他其实就是木地板，然后你其实是看得到外面，他只是用一些柜子把它稍微跟那个外面稍微隔起来。嗯，对，然后。他会先问说：“你们要一起听吗？还是要分开啦？”嗯、那我那时候就是跟 LA 女孩想说：“哦，没关系，
一起听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感情很好，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不能够跟彼此分享，然后就一起听这样。嗯”那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他到底算了什么东西了。
哈，
就我不记得另外一个人问了什么了、
哦。你不知道
LA 但我想我们两个
LA girl 讲了什么？
我们两个应该都在问感情，因为说我们都单身。
OK， 那你问到之后状况怎么样？
他就是说，你要先默想一个念头，然后要摸那个水晶球，嗯、然后你闭眼期间就是去想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嗯、对。
然后他就什么，我看到了。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开启了一段孽缘、啊，很可怕。
你说，哦。突然
想
到
你
啊！我的天哪、啊！然后发生什么事？跟我讲。
反正就我大学有段时间，就是我好像
走火入魔，
有点中邪。
走火入魔，走火入魔。
刚还说自己很铁，我就说
你刚刚说铁齿，然后什么缘分不到，
不
你不要拿你的缘分来压我。
我那时候就是感情上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反正
等一下水晶球发生什么事？我想知道水晶球发生什么事。
他就说。你刚刚脑中是不是有浮现一个人？嗯，因为水晶球有好像有告诉他那个人是有机会的，因为我那只是很广泛的问桃花这样而已。嗯、他说那个人是郑源，嗯，对，蔡郑源。哟、啊，好，但总之他就说，
好恶哦、喔。
我突然想到一个烂笑话，就每次去那个，我在外面主持有侧麦嘛，然后我都会说、嗯、那个大哥那个姻缘线，姻缘线在哪？他说不在这，在庙里面。他说。
大哥已经讲这笑话讲了30几年了，
他们一定讲超久，他们一定讲超久好，但
然后都会期待听第一次听到的人会笑一下，
他们都会期待主持人会笑啊。
OK， 好，
我还听过猪吃人，然后他们觉得很好笑。
猪吃人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谐音啊，就是你是猪吃人哦、喔，这样
哦，
真是很烂。姻缘线我好笑一点吧，
好烂死了。好，然后水晶球看到什么？
水晶球就说那个你刚刚脑中闪过的是郑源，水晶球有看到。
就这样子，你就为了这样付了300块。
他还有讲更多，应该不止三百。
Okay, 我想说，
他有
不止三百。
他有很明确的说，你们接下来会暧昧一段时间，
这不是废话吗？
大概在一个月就会在一起，然后这一段是正缘。
然后呢？
一个月哎、欸，他怎么可以下一个月这种判断？
因为感情这种事很好糊弄啊。
可是好，总之我现在长大，我当然明白。但是我小时候不懂事，
就觉得啊，一个月之后
我就
开始会。
对，没错，我说单身倒数30天， 然后就很开心。
你竟然还给我下
就 yes，
你给我下 counting 的那个倒数计时。
对，我就想说，而且我想说 OK， 如果是倒数三十天的话，现在还有四周，我们第一周应该至少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二周应该要怎样怎样，然后第三周、第四周这样才有机会在一起吧，不然这之前如果都没有培养感情要什么？而且那时候已经要放暑假
了。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规划性啊，摩羯座？
我就想说，已经要放暑假了，应该要赶快把握时间，不然会很麻烦。
好，那除了这个人有可能是郑源，还有三十天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没有，后来就什么事情
没
有、
就这样子，然后还不止300块。
不是，对，对，而且重点是，
Holy shit.
重点是我讲很。唉，很烦的是呢，这三十天倒数完之后，我就想说，因为 LA
你该不会
LA 女孩每天都在看我，在发疯。然后他就是说，
等一下，
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
我就
对我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室友住同个房间，然后 LA 女孩每天都在看我在干嘛。我就说，我现在要不要敲他？他是怎么办？让我们要聊吗？可是我们又不熟，怎么可能？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就在旁边看我发疯。然后就在我记得过了三十天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是可以冷静一点，真的没有必要。
你过了三天才冷静。也太久了吧，
没有，但结果那个郑源
过来跟你告白，
没有，怎么可能？那一间水晶球应该已经被我推爆了，我应该会直接开团购单，大家一起去那里摸宝，
摸宝。
而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多少单身的人，一个人用 Tinder， 然后交到男朋友，全部人注册，全部在 Tinder 上面遇到彼此。
还有什么进爱情公寓之后，
对啊，
瞬间带动业绩、
不是 Tinder 啦 ，Dcard 啦，你记得吗？啊、那时候 Dcard 刚开始、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 Dcard 上面。遇到就是男朋友，他们前两天那个好像求婚了，你有看到吗？
谁、啊？
就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好，恭喜
郑源
，Congratulations！
但我只说我们当时单身的状态就是到这样，就是哪里有什么
风吹草动，
大家会群起而上，
风吹草动。
所以后来三十天之后呢，
就像、就像当年你知道宝可梦刚在台湾开始的时候，然后再有人一个人喊说这里有快龙，然后就会有一个演唱会人群往里面冲过去。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反正呢，三十天后，
好可怜，
我就想说。根本就什么都没发生嘛、
哦，真的
没发生了吧？真的没有怎么样。可是我这段期间还是有很努力的，像是玩养成游戏一样经营我们的感情，所以我可能有达标一颗星。所以后来那个人就有约我，就是在暑假回来之后要一起做一个节目。我在讲的事情太多了。
哦，总而言之，你有因此这件事产生一些连结，所以那个水晶球或多或少有激励到你。
我不知道，他就是将这个孽缘延续下去，会变成一个一整年的事情，就这样。
所以 ，L A Girls 有发生什么事吗
？L A Girls 就是看着我发疯，发疯了一整
年。你除了水晶球，然后塔罗牌，还有什么算？
而且我算塔罗牌的时候，他还有看那个类似星盘还是命盘，他也会说你可能几年到几年是什么运，几年是什么运，
哦，那就是命盘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问说。那是什么？那好像是这段孽缘结束之后还在单身，然后
又去看
啊？对，
你他妈根本超迷信，前面那段有够打脸。
对，然后我是经过了这些，然后终于学会了一些代价。
说我要靠我自己，
没有，就是觉得
你哦，我知道，因为你太容易被人家影响，你现在不如就拒绝大家。
也有可能是因为后来我就死会了，很长一段时间
okay, fine,
不需要了。总之我那时候去算那个星盘还是命盘，然后我就有问说，那我什么时候会有桃花？这样，因为他对我前一个朋友讲的很严厉，他就跟他说，你近五年都没有，
太久了吧，
很可怕吧，下烂。然后我就问他说，
尼姑命欸，
那我呢？然后那个人那时候就我忘记他到底详细说什么，可不记得他。
其实我好像也是欸。
你讲的是尼姑命的，
没有没有，就好像会有一段时间是空窗。
对对对对，就很长啊。
就一听到他说，欸，太久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问他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生活中有些桃花是我自己没有留意到？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你就是也还是有一些小桃花，可是现在的都很灵犀，而且你可能也不太喜欢。
灵犀是什么？路边的野花？
对，就是很少啦。
就是从那个阶梯当中的缝隙长出来的小白花，然后会被忽略那种。
压不扁的桃花。
对对对对对。
我可以这样子反串这个东西吗？这好歹是白色。
结果嘞，
前辈讲好，他就说，你哦，桃花有，但是呢，最近的都很少。我说什么时候？他说你接下来会，你有一年会走，就是有一段时间会走桃花大运，
桃花超大运呢，欸。
对，我说我什么时候？真的马上变那个梗图 ，AK 比较好兴奋，我好兴奋呐，我桃花大运。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啊，
他说大概50岁的时候，我想说。大姐，50岁，我好像我跟他说50岁我要干 吗？他说桃花有很多层面啊，你可能就是会很有人缘、啊，
你可能指挥心。
我说怎么样选里长是不是啊？我气死了！
你有必要为了这个去攻击那个大姐吗？
不是，我觉得他
又不是你的，又不是他的命盘，是你的命盘。
老师啊，50岁，那你可不可以先说啊？你说话的顺序可不可以不要？你会走桃花大运，然后是50岁啊？你可不可以先说50岁的时候你会有桃花大运？
桃花运不真的不是只有只敢谈恋爱啦，你有可能那个时候你50岁你可能会从政。
我就想说，好吗？那就是从政、啊，
有可能，
因为我当下就是
一飞冲天。
我一直有个印象，就说，所以怎么样？桃花大运是什么？我去倒垃圾会被搭讪，是不是啊？这什么意思？50岁我还能干嘛？我就是超气。但
是你到那个时候应该不会那么在意。
我现在觉得还好啦。
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 inception 在里面，50岁要选那个里长，要从政，
或是50岁的时候去开健身房。我怀着什么心？
你母语 A 片计划呢？
哦，就还在努力中。我以前去健身的时候，真的会有个很不当的心态，就是因为
找桃花吗？
因为我之前不是上晚班嘛，所以我去上课的时间都是下午、嗯，就是一般人在上班的时间、嗯，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就是社区妈妈他们有去上课、嗯，然后我记得我真的遇到一个还蛮潮的妈妈，而且身材也蛮好的、嗯，大概就是差不多我们妈妈的年纪那种、
嗯，40。
对，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天哪，也太励志了吧！就是如果到这个年纪还知道来健身，那真的是很会保养。
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教练都会帮他按摩。没有什么逾矩的行为，因为教练本来就是有时候你
对啊，教练本来就有放松按摩的活动啊。
对，可是我跟你讲，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今天我也大概50-60岁，我就是想要给小男生碰一下身体的时候、
哦。这个到几岁都一样
啦，应该会觉得还，而且你看，这就是一个怎么讲？
你5岁的时候可能可以养12个这种男生，
他可能没有那个心情。
如果可以，如果没有经济问题，你要不要养12个男生？
我觉得可能不用12个，
不用吗？每天换新的面孔、欸，哎，
我不没有，真的没有关系耶、欸，我就是
没有经济问题哦，就没有任何经济的前提。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到了50岁，他就在养个20岁的小男生，他是 gay 这样，他就养个20岁的小男仆，就是做任何全部家事的事情，然后我就说，不然你请2个，一个就是做家事，然后另外一个专门服侍你，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住。
我觉得
我就可以有人帮我煮东西，
可以只要做家，我可以远观就好了。
哦，
对啊，
但不需要那么细致的按摩吗？
没有，因为你有时候也就是看一看，你也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
可是如果你有这样小男友，你可以一边看 Netflix， 然后一边有人帮你做全套的，你就是还可以很 chill 了。
我干嘛、啊？我看 Netflix 还是要专心
好不好？哦，是这样吗？
对呀、啊，那我买按摩椅就好啦，我干嘛、啊？
你讲话这么理性，跟刚刚那个为了水晶球疯狂的人也差太多了吧？
就我成长了，好不好？这就是爱的代价。我是不是爱的代价？走吧，
太高。
走吧，
对。
人总在学着
自己
长大。什么？
刚才是谁？
白安，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的零星的桃花在哪。
我朋友也有去算过那种老师是很荒谬类型，就是
我没有说老师荒谬，我只是说老师说、哦、
那个老师是真
的
很荒谬，那个老师是真的很荒谬，可是他很准。
我也想希望老师真的很准，我还在等，好不好？就会让我每一天变老都会有一点期待。那时候倒数30天，现在是倒数
30年。他那个时候算的时候，就想说想要去算桃花，那老师帮他看一下盘，说、嗯：“哇，你这个人桃花很多哎、欸。”
然后呢？
就是，可是有些都不是正缘。那你想要？
你看正缘又来、啊。
你想要多少？你想要多少？他就说：“那不然2个。”然后那说：“
你同事很担心，你朋友很担心。”
他可以选啊，他又可以选这样。
哦、oh. ，
对，他说：“好，那我帮你剪掉一个，然后就拿一个剪刀在空中这样呼。”然后我就、啊。然后说好什么？真的假的？然后老师好像好几千块这样。然后剪完他说他就说啊你这样两个桃花够吗？你想要对象什么类型？他要讲完他那个对象想要长什么样子？嗯、他说好，那我帮你点一下。然后你知道他拿什么点吗？他拿一根库洛魔法使的魔杖。他就在空中这样子点，没有，他就在空中，他那样点点点，然后点一下他的头，这样子。好，我帮你上完桃花，这样就有了。
这样就有，那后来有准吗？
出现了，后来那个人就出现，他就说：“哦，真的有哎。”然后我想说：“
干，
天哪，真的库洛魔法石是存在的。”
老师的电话要给我一下。
就那个人就被他这样点出来，我就觉得 ：“Oh my gosh！” 然后他还有分享说，后来他原本留下的那两个桃花分别是谁跟谁，然后跟那个他被点出来那个人，这样他有3个可以选，他选了哪一个？这样子，我说多少钱？
多少多少？
我说是一个人多少钱？这样子。
我还是留下老师电话，50岁的时候可能可以校正一下我的桃花。就很旺嘛，老师帮我校正一下。
你还是会信嘛，在那边。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有点累了。
好啦，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好，我们在 Spotify 跟 Sound 都有上架，那如果要留言给我们的话，你可以上 IG 也是搜寻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对，在小盒子给我们就可以咯。
那来给我们五星评价，在 Apple Podcast， 感谢大家。
对啊，可以留言留尤若西库，
尤若西库，好，下次见，没错，
啵啵
啵啵。